稣他给门徒的教导，关于不可论断人，并且我们也看到保罗他对于论断人的人所发出的一个警告。那我们说了，圣经里面神很清楚的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必须分辨真理跟错谬，我们必须在属灵上有分辨力，我们也必须要在道德上有分辨力，也就是说道德上的对跟错。然而圣经禁止我们论断人，那我们也已经给论断人下了定义，论断人本身是出于里面一个不正当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一个人心中的骄傲，发自于一个人心中的骄傲，而这种的骄傲就使得我们自高自大，而且是吹毛求疵的去批评、去责难、去甚至定别人的罪。这样的一种态度是没有怜悯也没有爱的一种态度，但是更严重的，这是坐在神的位置上，因为只有神才有真正审判的权利，神他知道全部的事实，也能够查验人心，我们无法确定人心中的动机，但是神却可以查验，所以只有神才可以给予一个公正的审判。因此论断人的人是在扮演神的角色。那当然我们也从耶稣的教训告诉我们说，论断人的人他们要受神的审判，也就是说他们审判别人，但是这样的一种没有爱心、出于自高以及扮演神审判官的角色，这种的罪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不但如此，耶稣也说明审判论断人是一种自以为意，是一种假冒为善。因为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所做的也和别人一样，所以不但是自以为意，而且在属灵上我们是眼瞎的，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有一个正确的分辨能力。所以使徒保罗呼召论断人的人要悔改，因为如果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论断人的人没有悔改，那么就要受到神愤怒和刑罚临到他的身上。那今天我们还要来继续看其他一些新约的经文对于论断人的教导。所以我们刚刚读了罗马书第十四章，这里保罗提到在罗马教会中有两组人，一组人被称为是信心软弱的人，另外一组人被称为是信心强壮的，这两组人之间存在纷争。那我们当然要先来看什么叫做信心软弱，什么叫做信心强壮。这里保罗所说的信心软弱跟信心强壮，不是指在信靠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这方面信心是软弱或者信心是强壮，也就是说这个信心不是指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那一方面的信心。无论信心软弱或者信心强壮的人，他们都共同具有对耶稣基督真正的一个信心，也就是他们都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并且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所说的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乃是指在他们对基督的信心之下，他们不认为 他们对基督的信心允许他们可以做某些事，也就是说在他们对基督所拥有的这个信心之下，他们不觉得这种信心可以允许他们做某些事，可是信心强壮的人却认为这些事情基督徒是有自由可以去做的。换句话说，这是有关基督徒对于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应当如何在生活中表现出来所具有的一种信念。他们都拥有对基督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应该怎么样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这两组人有不同的信念，有不同的意见。信心软弱的觉得有一些事情他们不能做，信心强壮的认为在基督里的自由使他们是可以做这些信心软弱的信徒认为不能做的事。所以在罗马教会中，信心软弱的信徒等等，我们会看到他们所争议的是为什么事情来争议。从他们所争议的事情来看，信心软弱的信徒主要是指罗马教会中犹太人的基督徒。这些罗马教会中犹太人的基督徒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同时他们也继续忠心地遵守摩西律法的要求。譬如说有些食物是洁净的，有些食物是不洁净的，然后摩西律法中有很多的献祭以及洁净和不洁净的礼仪，不仅食物有洁净跟不洁净，摸了尸体就成为不洁净，有大麻风的病人是不洁净的等等之类。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接受耶稣是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弥赛亚，而同时他们仍然继续忠心地遵守摩西律法的要求，因为这是他们以色列人犹太人每一个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一生都要遵守神借摩西所赐给他们的律法。他们不认为他们所有的对基督的信心允许他们放弃他们一生在遵行的摩西律法，所以他们继续忠心的来遵守。但是信心强壮的信徒可能大部分是外邦人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不是犹太人，但是现在听见福音就信了耶稣。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对基督的信心使他们认为是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中所制定的这些礼仪和条例，他们有自由可以不需要继续，不需要还要遵行摩西律法所有的这些规条，所以他们之间就开始有了纷争。因此到底他们为什么事情来争议呢？这里保罗提到一个是为了吃肉的问题，因为第二节有人信凡物都可吃，可是软弱的只吃蔬菜。在后面的第21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所以他们争议其中有一个是关于吃肉的问题。为什么会争议可不可以吃肉呢？我们要晓得关于这个洁净的礼仪，不但有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譬如说猪肉是不洁净的，羊牛肉是洁净的可以吃，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一些犹太人罗马教会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是住在一个外邦人的环境当中，所以他们不容易得到洁净的肉。这个跟拜偶像有关，所以哥林多前书第8章 就提到可不可以吃祭过偶像的东西。那所以在犹太人，偶像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他们住在外邦人的环境里面，为了要持守旧约洁净的律法，又不容易得到洁净的肉，以至于他们就不吃肉了，只吃蔬菜。所以跟我们今天叫做素食的人是不一样的。素食的人可能为了健康的理由，但是呢犹太人是为了遵守律法关于洁净的规定，所以他们不吃肉。但是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凡物都是洁净的，所以呢都可以吃。于是彼此之间就开始有纷争。另外一个争议的是关于日子的问题。关于日子的问题，很可能是跟律法中规定要守的日子有关。譬如犹太人的节期，他们的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还有月朔，还有安息日等等，还有赎罪日，也就是说必须禁食的日子，这些都是律法规定以色列必须要遵守的日子。所以他们当中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显然就是这些信心软弱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仍然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看这日比那日强，也就是说这些律法规定要守的日子，他们认为是更加的需要看重。但是有人看日日都一样，那显然这是信心强壮的基督徒，也就是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说在神的眼中每一天都是应当来过一个敬拜神、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每一天都一样。那这样的一个差别也是造成他们之间有纷争的一个原因。而这样的纷争使这两组人如何来彼此对待呢？保罗说，吃的人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以论断吃的人。换句话说，吃的人就是那些强壮的，强壮的这些基督徒就轻看那些软弱的不吃的人。信心强壮的基督徒，他们以他们所享有的自由为骄傲，他们认为在基督里他们有自由可以吃所有的东西。确实耶稣在他的传道工作中，曾经法利赛人因为他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就来质问耶稣，没有洗手吃饭不是因为卫生的缘故，是因为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礼仪。但是耶稣就抓住这个机会，不但指出有法利赛人的错误，他们遵守神的话只是按照人的教训，以至于他们为遵守人的教训，也就是说要洗手吃饭，他们反而废掉神的话。但是同时耶稣说凡物都是洁净的，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吃下去的东西只是进入我们的胃然后就排泄出去了，但是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从心里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因为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确实在基督里是有这个自由，凡物都可吃。而这些信心强壮的，他们以享有这样的自由为骄傲，就藐视那些抓住律法不放还继续严守摩西律法的人，认为这些信心软弱的信徒是愚拙的，所以轻看他们。但是反过来，信心软弱的信徒论断信心强壮的，换句话说 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自以为或者说他们自认为他们是持守对神的敬虔和神所定下的公义的标准，也就是说他们是自以为义的，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敬虔的，所以对那些不遵守神所定的标准以及神所定的律法，不遵守摩西律法的人，他们就做出批评跟论断，甚至定他们的罪，定这些信心强壮的人的罪。其实罗马教会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也存在所有教会的当中，在教会里面信徒和信徒之间，许多时候所争论的事情往往是跟真理没有冲突的，也就是说当他们罗马教会争论关于吃肉跟日子的问题，那不是跟整个他们信仰所依据的基要的真理有关，那是他们在对基督的信心这个大前提之下，他们对于这种信心在生活中的表现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许多时候我们所争论的不是跟真理有冲突的事，但是却因此产生对彼此的藐视和论断。所以保罗对罗马教会这一种论断人的态度予以斥责，但是我们会看见当所争论的事情跟真理不合的时候，基督徒就必须当面的来指正。因此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加拉太教会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使徒保罗跟彼得他们曾经同时到加拉太，在那里他们跟信主的外邦人同桌吃饭，也就是说在使徒保罗他对真理的认识，他知道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也就是不分外邦人，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在基督里，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把这些阶级，把这些种族，把这些性别的障碍都把它拆除了，在基督里是合为一的。所以犹太人按照摩西律法要遵守洁净礼仪的时候，是不可以跟外邦人同桌吃饭的，因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但是在基督里就不再，特别是在基督，也就是说信主的犹太人基督徒跟信主的外邦人基督徒，这个洁净跟不洁净在基督里都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呢可以同桌吃饭。但是有一群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还是坚持摩西律法这种洁净跟不洁净，所以仍然拒绝跟信主的外邦人基督徒同桌吃饭。所以这些人我们称之为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在这些基督徒还没有来到加拉太之前，彼得和外邦人的信徒同桌吃饭，等到这些人从耶路撒冷来到加拉太，彼得就不再跟外邦人基督徒同桌吃饭。不但他不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他做的这件事情使得其他的犹太人基督徒也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甚至连保罗的同工巴拿巴也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跟外邦人的基督徒，对不起，是基督徒哈。保罗看到 这是不合真理。所以保罗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没有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如果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当然这里都是指的有基督徒来说。所以论断人其实今天就像在罗马教会和现代的教会一样，许多时候不是在争论关于真理，如果是真理的错谬，那么我们是不能妥协的，我们也要有这个分辨力。但是呢，往往没有，不是为了真理，同时也是出于自高自大和缺乏爱心，所以就批评论断并且定别人的罪。好，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他接下来指出，论断人的人乃是论断别人的仆人。换句话说，论断人的人是把自己放在另一个基督徒的，放在审判另外一个基督徒的位置上，宣称自己是另外的基督徒的主人。也就是说，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自己放在审判另外一位信徒的位置上，也就是表明，那我们就是宣称自己是另外这位信徒的主人。但是保罗说，这个我们所论断的人是别人的仆人，这个别人是谁呢？就是基督。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是基督的仆人，所有的信徒只有一位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因此论断人的人宣称自己是另外一位基督徒的主人来审判这个基督徒，乃是在论断别人的仆人。但是保罗在后面第九节他说，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保罗强调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使他成为所有人的主。所以这里说死人跟活人，在这里讲的死人跟活人不是在讲已经死了的人还活着的人，这个死人比较是讲属灵上不认识神的人和认识神的人，所以就是包括所有的人在内。基督他完成了救赎，使得他配做所有人的主，特别他是基督徒的主。所以保罗说，有人有人论断别人的仆人的时候，保罗就提出来说，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仆人，他或跌倒或站住，自有他的主人在。这句话我们把它直接按照原文翻译一下，可能比较清楚一点点。这句话乃是说，他是对他的主人跌倒或站住。既然他是基督的仆人，因此他乃是对他的主人跌倒或者站住。换句话说，他或跌倒或站住，只是和他的主人有关， 不和其他任何的人有关。那什么是跌倒和站住呢？跌倒跟站住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把它应用在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上，那就是指不得主人的称许，或者能够得着主人的称许。所以跌倒就是得不到主人的称许，站住就是可以得到主人的称许。所以呢，仆人是对他的主人来跌倒或站住，也就是说仆人只是在他主人面前或者得主人的称赞，或者不得主人的称赞。换句话说，做奴仆的人是只在他个人跟他主人的关系上，在这个主仆的关系之下，做仆人的人或许得主人称许，或许不得主人称许。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他必要站住，他将要站住，因为他的主能够使他站住。换句话说，保罗他有信心，那些信心软弱的犹太人基督徒论断信心强壮的外邦人基督徒，但是保罗有信心，这一些被论断的信心强壮的基督徒将能够站住，意思就是说将能够得到主的称许。为什么？因为得主的称许不是看一个人有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得主的称许完全在于对神的信心。不是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善行，靠我们人自己的努力行善来得主的称许，要得主的称许在于一个人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所强调的是对神的降服，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所以我们说信心跟悔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悔改是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向以神为中心，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我面向，从面向自我转为面向神，这是悔改。当我们转向神面向神，我们必须降服于他，信靠顺服他，这就是信心。所以一个人蒙神称许，一个基督徒蒙神称许，乃是在于他对神的信心。而我们上个主日讲到母亲节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说了，对神有这种的信心，完全的降服，完全的信靠顺服，就可以从神领受神所赐的恩典。所以为什么说主能叫他站住？有对神的信心，才可以从神领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能够使他来遵守神的诫命、神的话语，所以呢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不是靠人自己努力去遵守，而是靠神的恩典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让我们继续的降服于他，信靠和顺服他。我们有了这种的信心，继续全然的倚靠他，我们就可以从神得到神所赐的能力，使我们可以从里到外来遵守神的道。 所以真正的良善不是只是有外面的好行为，真正的良善是从里面一个不自我中心而以神为中心所说出来的话，所做出来的行为，所活出来的生活，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良善。所以保罗有信心，那一些被论断的信心强壮的外邦人基督徒，他们能够得神的称许，因为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认为凡物都可以吃，他们认为日日都一样。保罗说是为主做的，是为主而吃的。所以第六节保罗说守日的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所以都是从对基督的信心来做基础所活出来的一个生活。所以保罗强调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如果活着是为主活，如果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换句话说，基督的救赎工作，也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使他成为所有人的主，更是基督徒的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都必须认识他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应当也是必须是为主做的。既然死而复活的基督成为特别是基督徒的主，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说什么，无论我们想什么，无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是为主做的，而不是为了其他论断我们的人而做的。不管这些人怎么论断，论断我们是如何，论断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如何，我们不是为这些论断人的人来论断我们和我们的行为而做而生活，乃是为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我们整个生活每一部分都必须是为主做的。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不是为了要讨其他基督徒的喜悦，而是要讨主的喜悦。主才是将来最后来决定一个基督徒跟他的行为是否能够被接纳的一位，是主来决定我们是否被称许或者不被称许。所以保罗在加太书第一章他就说，我如今是要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如果我还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追根究底都是为了要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要行主所喜悦的事。只有主，也就是耶稣基督，才是将来最后可以来定夺我们跟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得他的称许。因此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神奥秘室的管家。什么叫神奥秘室？也就是说使徒们，神给他们一个托付，要来宣讲神的话，宣讲神的福音。好，保罗称这个是神的奥秘室。所以人应当为以我们，保罗说应当以他们为神奥秘室的管家，应当以他们为神所差派宣讲神的福音和神话语的仆人。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是完全按照主人的吩咐 完全听从主人的吩咐，尽心尽性尽力的去执行。所以保罗接下来说，因此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我也不敢自以为意，我也不敢论断自己。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我们看到他真的是活在他所教导的真理里面，以至于加拉太教会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来引诱他们说，你们单单相信耶稣还不够，你们还要行割礼，还要遵守摩西律法。保罗一点都不容让，他说唯独基督，基督所做的，只有基督完成了救赎，是完全充分足够，不需要再添加任何的东西，不需要再添加行割礼，不需要再添加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保罗他说，我要再一次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因此他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和论断，因为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论断他。但是他说，我是要讨人的喜悦，还是要讨神的喜悦？如果我还是要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好，所以论断人是论断别人的仆人，论断基督的仆人。但是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也就是耶稣的兄弟，是初期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也可以说也是使徒之一。他在雅各书第四章，他吩咐他的读者，你们不可以恶言批评和论断，这里是 speak evil， 你们不可以恶言批评和论断。这个恶言批评，这个希腊字乃是指各种有害的语言，各种有害的话语，包括什么呢？譬如质疑属灵领袖合法的权柄。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起来反对摩西，起来攻击和谤读摩西，这是一种恶言批评，或者暗中毁谤人，也是一种恶言批评，或者不真实的指控，这也是一种恶言批评。所以使徒雅各对他的读者说，禁止他们做这种恶言批评论断的事，这是一个禁止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在希腊文这个动词是现在式，换句话说，现在式就表示这是当时在雅各书的读者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雅各书的读者显然正以一种或多种的方式彼此批评论断。从前面雅各书第三章讲到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够把火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然后也讲到增进嫉妒，这些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世界来的。同时第四章开始也说到他们中间有征战斗殴。所以显然雅各书的读者他们正以一种或多种的方式彼此批评论断，一种苦读和自私的灵引发教会中对某些问题的争吵和辩论，甚至造成彼此之间有征战斗殴。而在这样的争论中，从第三章讲到口舌，显然 在这个争论当中，口舌的使用非常的不受限制。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争论越来越激烈，就开始不择，这口不择言了。所以显然口舌的使用就不受限制，甚至咒诅。因为第三章说，同一个泉源怎么可以赞美，发出赞美神的话，又发出咒诅弟兄的话，并且他们公开的彼此批评论断。雅各指出这样的行为是属这世界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魔鬼的。所以在一般来说，就是普遍一般来说，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在一些好像罗马教会一样的，不是在真理上，乃是在跟真理没有冲突的事情上，就有各种的争论。甚至当教会中一些弟兄姊妹是以讨论问题为焦点，也就是说是在讨论，在探讨，彼此在提出讨论，但是甚至在讨论问题，以讨论问题为焦点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到一个地步，降格为人身攻击。也就是说讨论到一个地步，于是我们就开始口不择言，开始人身攻击，开始论断定罪。所以这个是雅各书的读者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雅各说，不可恶言批评论断，禁止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提出，当你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所以当这些信徒恶言的批评论断，他们批评论断他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在批评律法，而且是论断律法。这里律法所指的有可能是指旧约摩西的律法，但是因为第二章雅各把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爱邻舍如同自己，把这句话应用在基督徒来当作也是基督徒的律法。从这第二章他引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来当作是基督徒的律法，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所指的律法是广义的，指基督，也就是耶稣一切的教训。因为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宣告他来是成全了律法和先知，意思就是说他来完全实现了律法全部的意义。所以耶稣接下来就以最高的权柄来讲解律法。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心里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这里的律法在雅各书里面乃是广义的，指一切基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他实现了律法全部的意义，他就以最高的权威来给他的门徒讲解律法对基督徒所具有的意义。好，那为什么论断弟兄就是论断律法呢？论断弟兄的人是不遵行律法，因为这种批评责难的论断是违反了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诫命。再说一次，论断弟兄是不遵守律法，因为这种批评责难的论断是违反了爱邻舍 如同自己的诫命。既然是不遵守律法，那就是公然否认律法的权威。既然是公然否认律法的权威，那就是论断律法。所以为什么论断弟兄们，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不论一个基督徒在他的观念上认为神的律法、基督的教训是多么的崇高和圣洁，但是如果他不照着律法去做，不实际的去遵守，就等于向别人宣告，事实上他不承认律法，他乃是判断律法的人。这就相当于基督徒口里称耶稣为主，但是却不照耶稣所有的命令跟吩咐去做，这就等于公开的宣告耶稣不是他的主。也就是说，口里承认，但是生活却更大声的宣告耶稣不是我的主。这里是一样的，不遵守律法就等于公然否认律法的权威，就等于公开宣告律法不是他所降服的标准，他就成为判断律法的人。所以雅各说，设立律法跟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唯有神是设立律法和施行审判的，原因是只有神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既然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就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拥有绝对的主权来设立律法。既然他设立的律法，也只有他有绝对的权柄来施行审判。因此这里雅各说，唯独他能够救人，他有能力救人，也有能力毁灭人。换句话说，唯独他有能力来决定他所造的人永恒的命运，是被他定罪呢，或者是蒙他赦免。所以换句话说，论断弟兄的人，批评和定罪弟兄的人，事实上是坐在神的位置上，宣告我们对别人的灵性和我们对别人的命运所做出的判决。换句话说，这是只有神才可以扮演的角色，但是论断弟兄的人却扮演神的角色，来对别人、对别的弟兄宣告对这个弟兄的灵性和永恒的命运做了一个判决。这是篡夺神才拥有的特权，因此是极大的骄傲。事实上这可以说是亵渎神。所以雅各严严的对他的读者提出警告，他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你是谁？再一次提醒他的读者，我们都是必须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不能知道全部的事情，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也不查验人的心、人的动机。不但我们是受造的人类，我们都是悖逆的罪人，我们都在神面前得罪神，所以我们都在神的愤怒和审判之下，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因此这个警告其实乃是呼召雅各书的读者来到神面前真正的谦卑，并且深深的悔改他们骄傲的罪。所以在前面第四章的第六节， 神赐更多的恩典，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此这个警告本身，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叫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不但是受造的人，更是一个罪人，在神的愤怒和定罪之下。我们需要神的怜悯跟恩典，所以我们应当来到神面前，自己谦卑在神面前，深深的为我们的骄傲悔改，向神悔改，那么神就愿意赐下恩典。不但是愿意赐下恩典，他赐更多的恩典，来使我们可以真正来讨他的喜悦。因此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有类似的警告，他说，弟兄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所以以这句话来警告那些彼此批评埋怨的人，乃是把自己放在受神的审判这个危险当中。这就跟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其实是免得被审判。所以论断人是把我们自己放在被神审判的危险中。因此我们上次说了，保罗说神的宽容恩慈和忍耐是要领我们悔改，我们都要快快的悔改，免得我们不肯悔改，我们是为自己积蓄愤怒。好，所以罗马书十四章保罗也发出同样的警告，十四章第十节，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再一次保罗强调，轻看你的弟兄和姊妹，论断你的弟兄和姊妹，这是在神的家中，在这个神的家，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所有的信徒彼此是互相为弟兄姊妹。当软弱的基督徒和强壮的基督徒彼此论断跟轻看，他们都是在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都是把自己高抬到只有神才拥有的特权。将来每一个基督徒不是向其他基督徒负责任，而是向神为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来负责任。所以他说，你为什么论断弟兄，为什么轻看弟兄，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不是向其他的基督徒来为我们今生负责任，乃是向神来为我们今生负责任。将来神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要按每一个人所做的来判决，来施行审判。所以论断人的人如果不肯悔改，他们必定要为论断人而受审判。一方面正如保罗所说的，论断人的人在什么事情上定别人的罪，就在什么事情上定自己的罪，所以他要受到同样的审判。但另外一方面，论断人是违反了爱的诫命，爱邻舍如同自己，是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也是必定受审判。因此保罗或者雅各都强调，神将成为末日的审判官，他要执行，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要执行审判。所以保罗他提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他就引用以赛亚书45章23节，他说，经上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换句话说， 以赛亚书45章23节强调，这是宇宙性的，这个审判是宇宙性的，万膝都要向神跪拜，万口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因为在以赛亚书45章23节前后的上下文强调，只有神是创造宇宙的创造者，以及也唯有他有能力施行拯救，因此他也是唯一的审判官。所以保罗引用以赛亚书45章23节来强调，神他将成为宇宙的审判官，在末日审判，审判全地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但是12节他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情在神面前说明。这再一次表明，每一个基督徒也会跟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都将要在这一位有绝对主权而且全知的神面前来向他交账，来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来向他说明。并不是神不知道我们的事，乃是表明我们都要向他负责任。所以哥林多前书4章保罗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接下来他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当主来的时候，他要显明暗中的隐情，他要照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每个人从主得称赞，或者从主接受被定罪。因此我们看见所有我们所讲论的这些新约的经文，都很清楚地表明一个基督徒论断人是错误的，因为只有神才有这个特权，而且神也必定要审判论断人的人。当神审判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自己一切的行为来向神交账。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认识，他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必须是为主做的，都必须是为主而行的。既然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我们必须认识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都必须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了其他人，甚至不是为了那些论断我们的人而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不是为了要讨其他基督徒的喜悦，我们只是单单要讨主的喜悦，因为只有主才会是最后决定我们和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能够蒙主的称许，蒙主的接纳。而我们刚已经说，一个基督徒能够得蒙神的称许，不是依靠我们的能力去遵守基督的教训，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活出来所谓的善行，而是依靠神的恩典。因为神要求的义必须是从里到外的义，没有一个罪人可以达到这个从里到外的义这个标准。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们里面的罪性是与生俱来，没有人可以从里到外活出神的标准，所以是要依靠神的恩典。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人非有信 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神的存在，并且相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已经说了，只有借着继续不断的悔改和相信，这信心跟悔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不仅要相信神是存在的，也要相信神赏赐赐恩给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唯有真正继续不断悔改跟相信的人，也就是真正全然把我们的自我舍弃，而全然的降服于神，信靠跟顺服神，只有这种全然不按自己的意思，不听从自己的意思，完全听从神的人，才有可能从神领受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人类一切的恩典，包括赦罪的恩典，包括从他领受一个新的生命的恩典，包括他的灵会内住在我们里面，包括神借着他内住的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和遵循神的话，所以我们就得以结出义的果子来。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做纯洁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腓立比教会也有纷争论断，所以第二章他说，你们有什么这个慈悲，你们心中有什么圣灵的感动，你们就要意念相同，心思相同。而第四章保罗特别劝勉一个弟兄要帮助两个女童工有阿爹跟寻都基，我劝有阿爹跟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个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所以这是教会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问题，而保罗为腓立比教会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单单只有知识只能够叫人自高自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然而真正的爱不能够没有真理，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绝对不是可以纵容我们继续活在罪中。所以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这是我最喜欢的描述我们的主耶稣的形象。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基督徒不可以论断人，但是基督徒必须要分辨，并且帮助那些偶尔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姐妹悔改，把他们从罪中挽回过来。爱必须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乃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 所以哥林多教会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有各种属灵的恩赐，特别关于说方言的恩赐，有人就自高自大，高抬说方言的恩赐超过其他的人。所以保罗他说，我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就是爱。我们可以说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们可以有非常强的信心，却没有爱。甚至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周济贫穷，甚至还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大家最喜欢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论断人是自夸和张狂，张狂就是自高自大。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但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正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论断人既然是不遵循律法，论断人的人就是不义，自以为义，认为自己是敬虔，去定别人的罪，这是违背了爱的诫命。所以我自己觉得，怎么帮助我们免于论断人的罪呢？常常拿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段经文，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针对教会中的纷争跟论断，保罗来描述在彼此之间应当有的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真的是对人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吗？这个恩慈是以良善来对别人，而不是可以纵容罪。我们真正存着对人的恒久忍耐跟恩慈，其实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神对我们恒久的忍耐跟恩慈，是不是？我们何等的悖逆，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天不悖逆，因为我们的自我中心就是要做我们要做的事，但是神却向我们显出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但是保罗说，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是要领我们悔改。我们如果里面有苦毒，我们定别人的罪，恶言批评，我们可以用神的话做一面镜子来光照我们自己。我觉得真正解决之道是神的话。神的话，希伯来书第四章说，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好像一把两刃的剑，能够把我们的骨髓、灵与魂、骨髓与骨节都刺入破开，把我们人心所有的意念都刺入敞开在神面前。所以只有神的话可以真正领我们、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领我们悔改，从我们论断人的罪中转离，我们可以去寻求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不要犯论断人的罪。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真正的爱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从罪中转回。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读你话语真的都应当存着谦卑的心来读，而不是存着骄傲的心。我们都应该为自己读，而不是为别人读。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来向你交账。求主真是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回应主你的话，来对你说，主啊，我愿意来寻求你的面，我愿意来转向你，顺服你，我也相信你有能力来拯救。不但我的罪因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可以得到赦免，我也可以有一个新生命的大门来遵行你的旨意。这一切都是你赐给那些谦卑悔改对你有真正信心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子来对你做出回应。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这首回应。